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7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派出所的人全将枪口抬高一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0日。四月的一天，我把孙子送到学校后，就带着孙女来到了公交总站，这里是我经常来讲真相的地方。刚到不一会儿，就过来一对青年男女，他们问我，阿姨，你有 U 盘吗？能上动态网、明慧网的？我说，有，能上。他们说，给我们两个吧。我说，行，就从包里取出了两个 U 盘给了对方。他们又问，怎么用呀？我告诉他们，这个 U 盘是两用的，小头插口插在手机上就行，大头插口可在电脑上用，里边的内容可多了，有健康一加一，有电影为你而来，危难时刻，清华学子，有历史故事片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九评共产党等好多内容。大多你们都没有听说过，这是真实的历史故事片，这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，拿回去好好的看一下，只要你看明白了，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接着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并劝他们三退。刚说完，男的对着我身后的人说，兄弟们来了。接着对我说，你给他们几个 U 盘吧。我转过身一看，从警车上下来了六个人，都是穿警服的。女的对他们说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我仍然对他们喊，记住九字真言。瞬间，六个警察一下就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一警察说，叫你喊，把你包里的东西掏出来。这时，我的小孙女吓得哇哇大哭。我把小孙女抱起来，告诉她说，别怕，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跟你宝贝儿一样，都是师父的亲人。其中一警察说，我们是好人，宝贝儿，叔叔抱抱。他就跟我夺孩子，孙女不跟他走，他就把我刚才送出的两个 U 盘及真相小册子让我孙女看，并问她，这些是不是你奶奶的东西？小孙女不吱声。我对孙女说，告诉他们没关系。小孙女说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奶奶的。警察说，小孩不会撒谎，你还有啥可说的？把你的包拿过来。我说，住手，你们先把搜查证拿出来，你们的姓名、职务、干啥的，是哪个公安局的？他们不报，并强行将我推上警车。我说，不行，我开电动车在前边走，你们在后边跟着。其中一人说，不行，把你的电动车锁上，上我们的车。我说，那孩子咋办？一警察说，那就先送孩子回家。我说，不行，家里没人。警察说，带回所里，叫他爸妈来领。我说，不行，那就送到美术学校。另一警察说，听您的。然后就把我孙女送到了美术学校。一进学校大门，美术老师看到警察压着我和小孙女，吓坏了。我说，不用怕，他们不会难为我的，你把孩子照看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一，警察两次让我回家。我把孩子交给了美术老师，就上了警车。随后这些警察也上了警车，可他们就不开车走。我就问，咋不开车呀？警察说，你回去照顾孩子吧。我说，既然有人举报了我，那就去你们那里认一下门。其中一人说，那里边和这里可不一样呀，不是你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的，你以为是回娘家呀？我说，我的二老都去世了，就当作回一次娘家吧。 另外一人说，今天可碰上大人物了，软硬都不吃。我说，开车走吧。在车里，我没有给他们讲真相，而是在心里发了一个愿。师傅呀，让公安局所有的好人，从上级到下级都能听到真相，有一个讲一个，有一对讲一对，不能有一个被漏掉。请师傅给弟子智慧吧，不争气的弟子不会给您丢脸的。我会像孙悟空一样，钻到妖精肚子里，叫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二十几年了，您的法在弟子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，这也是我心中的秘密。后来我就被师父的诗词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的法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背着背着，车就到了派出所。下车后，警察说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说，都到了，不进门，走了以后会留下遗憾的。警察说，那就进吧。二，三换审讯室。走进大门，这些警察就翻脸不认人了。所长问，抓回来了？警察说，够你审的，可是个大人物。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审讯室，警察说，你先坐下，把你包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。我回答，不行，先把你的名字、职称、搜查证及你是公安哪个部门的都说出来。警察说，你是嫌疑人，我在审你，对不对？我说，今天不是审与被审的关系，今天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你明白吗？警察说，你的意思是你先审我们，你在台上坐？我说，不全是，你们听着。第一，法轮功是正法，是宇宙大法，是造就我们生命的根。第二，法轮功不是邪教。第三，如果人人都练法轮功，将来你的小孩都得让我带，比他父母都带得好，因为修炼法轮功对人对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，说白了就是修佛修神呢。其中一人说，你不要说了，这个审讯室门不能关，你的声音太大了，把整个所都震动了。我一看，警察们都在门外偷听呢。随后又换了一个审讯室，警察叫我坐铁椅子。我说，这玩意儿装不下我吧？那警察说，那你就试一试。我想，那就试一试吧。我上去一坐，有个警察说，关不上门，光你的肚子也装不下呀，你哪是犯人，你是弥勒佛吧？我说，我不是弥勒佛，可是我的师父造就了千千万万个如来佛。孩子们，你们不要再胡来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功师父让我救你们来了。你们今天对法轮功的态度，就是在摆放你们生命生与死的位置，法轮功在救全世界的人，你们要清楚。其中一个警察拿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讲。一个警察问我，你叫什么，姓什么，住哪里？我回答，为了不让你们造业，就是犯罪，三个小时后我再告诉你。他们无可奈何地走了。我转过身回头一看，好几个警察都在门外站着呢。我让他们进来，想与他们聊一聊，可他们谁也不敢进来。我问他们，你们头头呢？无人回答。我又问，你们的所长呢？站在后排的一个人说，叫我呢。我说，对，你近前说话。所长看这么多警察在看，声音太大，影响也太大，随后拿上椅子叫我换到第三个审讯室，让我坐下，他也坐下了。这时我的嗓子干得冒烟儿，口渴得不行，胸脯像针扎的一样难受。我左手捂着胸脯说，能不能给点水喝呀？ 所长说，报了姓名就给你水喝。我说了，三个小时后告诉你们，现在还差十分钟呢。所长就喊一个警察，给阿姨倒杯水来。不一会儿，警察就拿来了一纸杯水。我一看也太小了，说，这也太小了，拿一个水瓢舀水来。回答说，这里没有水瓢。我喝了一杯又一杯后，所长说，这会儿水也喝了，三个小时也到了，该说了吧。就在这时，外边来了一个警察，手里拿着打印出来的我丈夫、儿子、儿媳等家人的有关信息。后来得知是他们到我孙女的美术学校里调查来的。审问我的一个警察说，你不说叫什么姓什么，你看我们这不都有了，你是不是叫某某某吗？我说，你知道了还问什么，快给我倒水吧。所长看了看我说，怎么看你好面熟呀。我说，好啊，我师父说了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。选自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这包括你、我、他都是师父的亲人，你也是我的亲人。我还有个要求。所长说，你有啥要求？我说，把你的手下警察、做饭的、搞卫生的，不管是干什么的，都叫来和我见见面，了却一下我的心愿，漏掉一个你最大如山如天，你懂吗？所长说，行。第一波进来了三个，有一个人很邪恶，那个人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好大一会儿，另两个人比较善，我问他们叫什么姓什么，说一下上学时入过少先队吗，入过共青团共产党吗。两个善的人回答了我的问话，看着恶的人不回答，还想发恶。这时师父的法又一次显现，我和他的四目相对了五分钟，随后他灰溜溜地走了。就这样一共来了四波，一波一波我反复地讲真相，讲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这是万古不遇的机缘，你们可要珍惜呀。我师父为救苍穹承担了全人类的罪，大法弟子为了救众生冒着被抓被打被迫害讲真相，都是为你们而来。所长最后进来说，讲完了没有？我说，没有。他说，还有谁？我说，你呀。所长说，你不会也让我三退保平安吧？我说，会的。你先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功是正法，宇宙大法是造就我们生命的法。所长说，今天你走不了了。我回答，今天就没想回去。所长说，法轮功是某教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说，这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造的谎言，他已经被全世界很多国家起诉。所长把手机上诽谤法轮功的视频给我看，我说，现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，大多是口头传达，让你们背黑锅。我还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。负责审我的警察说，六点了，还没审呢，不要和他谈了。你叫什么？住哪儿？去家看看成吗？我说，成，并不断地嘱咐所长，记住我告诉你的话。所长点点头，去吃饭了。饭后已是八点，所长问，你住哪儿？我说，我没家。所长说，那就去你住的地方。我说，家里人都不喜欢我。所长说，那你今晚住哪儿？也得有个洗脸的地方。我说，火车站马路边儿， 你们给找个临时住的地方也行。”这期间，他们派人找到了我儿子住的地方，随后就把我带到了儿子的家。警察问我儿子：“你认识这个人吗？”儿子说：“这是我妈。”警察接着说：“你妈被人举报了，来你家看看，并要搜查我住的房间。”儿子和丈夫讲：“你们不用翻这个家，这里没有法轮功那个东西。这么多年我们没给他一分钱，给钱就买 U 盘资料，外面的资料他不敢往回拿，拿回家的都被我们销毁了。这么多年来我们怎么劝都不行，你们给看管吧，我们也管不了。”警察竖起大拇指说：“真是好兄弟，你们家人替我们看着吧，你们到派出所签个字，就把他领回来吧。”三，坚决不写五书。我又随警察回到了派出所，所长拿纸对我说：“签个字吧。”我问：“签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五书、决裂书、悔过书等等。”说完就往外走。我高声地说道：“站住，你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，不许动。你想我会写吗？可能吗？那是人说了算的吗？”不一会儿功夫，所长就灰溜溜地走了。又进来一个警察劝我，并威胁我说：“所长可狠了。”不一会儿所长又进来了。我说：“嗓子都干了，再给我倒杯水喝。”所长讲：“你都喝了七杯了，还要喝？我们都快成法轮功学员了，你赶快回家吧，你不用签字了，你也不用写五书了。我这个所长当的跟你一样，胸脯疼得像针扎一样，你再不走我就受不了了。”我看到他确实是手捂着胸脯一阵一阵的疼。我说：“我走了，明天上午我再来。”所长一听我还来，就说：“你可千万别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还没把你救了呢。”他说：“你不就为了让我退党吗？我姓啥叫啥你知道就行。”我还说：“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，没有红头文件，你还没认同法轮功是正法。”所长讲：“都听你的，你快走吧。”我说：“走也行，不过你再碰到有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法轮功的，你能不能不出警？能不能敷衍一下？能不能枪口抬高1厘米？”所长说：“我抬高1米。”审我的警察说：“我也抬高1米。”其他警察看他俩都抬高1米，那7个警察也分别说：“我也抬高1米。”一会儿功夫就抬高了9米。一个警察说：“大姨，这回该回去了吧？”所长说：“送大姨回家。”一场正邪大战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。整理者后记：这位同修回家后，感谢师尊的加持，感谢师尊给他的智慧，让又一波生命得救了。谈到最后，这位同修很内疚，认为自己修得不好，在外面救了很多的人，可家里的人没有明白真相，还在造业，愧对师尊，救度家人的难度很大。同修表示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好法，实修自己，宽容慈悲对待家人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，开创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，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站在法上去看待平时的一思一念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0日。最近我在和当地同修接触中发现，一部分同修在遇到矛盾时，第一念还是在用人的观念去对待。人的观念是千百年形成的人的理，往往遇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，不论是好事坏事，动念首先是用人的思维方式看问题，不是首先想到我是练功人。有同修即使修炼很多年了，也没有真正的用学的大法去衡量。有的同修只是想到我是练功人，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。就是夫妻同修在发生矛盾时，也没有纵深的用法理去修自己，都是说你应该向内找，我也应该向内找，就此了事，都没能真正的用法衡量去提高，不认为来了矛盾，遇到不顺心的事，都是自己的业力促成的，是提高心性的大好时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一举四得的法理，一说可能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把自己视为练功人，遇事想起师父讲的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。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和承受等待我们从人中走出来。举个例子，一次 A 同修开车和 B 同修出门办事，刚走出家门不远处的一条村路上，就看见道中间停了一辆大型货车，车里边没有人，要想过去，一是找司机车主，二是在车的边上有个很窄的空，勉强也能过去，但路面不是很平整，有障碍，刮车底盘，要么就倒车，有几十米绕道走。 A 董修说不绕了，慢慢在边上过去，果然刮到了车底盘，但无大碍。这时 B 同修无意识地说，这车停的。就此事， AB 同修在车上交流了自己的看法。 A 说，这事不能怨车主，这是我们的业力促成的，出现这事不也在考验我们有没有人心吗？这怨心不出来了吗？这个人心我们不能要它。从法理上看，我们是不是以前也给人家造成过痛苦？遇到这事是安排我们还账的，要是还账不得乐乐呵呵的还吗？不应有怨心啊，有怨心就证明了我们被常人心带动了，这不正好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心，是好事吗？就算不是还账，这不也正是提高心性的大好机会吗？我们业力也消了，怨心去掉了，心性也提高了，层次再突破，这也是成就我们的大好机会。要这么一想，还真得感谢这位司机朋友呢。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观难，就得站在法上去看待。这一交流， B 同修还真是吓了一跳，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呀，就想自己是练功人，不能和他人一般见识，也没有纵深想想用法衡量，以后真不能再就事论事了，走出人的观念，多学法，精进实修，尽力做好三件事。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集体配合救人，整体提高，作者长春地区医学法小组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日。近几年来，我地整体修炼环境被严重破坏，长期以来多名同修屡遭骚扰、绑架、拘留、判刑，还有不止一名同修流离失所，这其中也包括协调人在内，遭判刑、流离失所、病业假象干扰等，整体涣散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讲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
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坚持学法就会找到出路。我们学法小组坚持大量学法，每天学三讲转法轮甚至更多，坚持做好三件事，遇事向内找，不断提高心性。切磋后我们都悟到，环境再严峻也只是对我们的考验，救人的脚步不能停。我们继续利用晚上到乡下发资料。我们白天到大街上去劝三退的时候，后来就发现能接受三退的人数下降，不是退过了就是不想退的，每天每人花很大力气都退不了十人八人。后来我们发现乡下大集上人很多，这不正是救人的好机会吗？这样我们事先把各乡大集的日子搞清楚，专门在大集时下乡讲真相。我们都要求自己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谁有不在法上的言行，互相提醒，及时在法中归正。过程中参与的同修都逐渐的成熟起来，同时也在全方位的提高着。我们从每人每天劝退十几人到二十几人、三十几人，甚至是四十几人、五十几人，因为只有上午有大集，下午就散集了。这样一上午下来，我们三五个人都会劝退一百多人，比我们在大街上劝三退效果好多了。在我们稳步的讲真相救人中，对没参与的同修也有触动甚至是带动，逐渐又有同修参与进来。我们现在就有两组同修参与大集劝三退了，同时我们做到整体协调，互相配合，两组同修不同时在一个大集上讲，这样人员分散，隐蔽性好，又避免重复劝退。当然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复杂情况，例如我们其中有一男同修在一次赶大集劝三退时，就遇到一个不接受真相的人，上来就打同修，还薅住脖领不放。同修心态很稳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劝不退他，也不能让他对大法犯罪呀。同修走脱。我们在2019年年前用赶大集的机会讲真相，就做了两月有余，后来我们一直讲到腊月27才暂停，并准备转年我们再继续。可转年2020年来了瘟疫，大集也被取消。像这种情况，经常讲真相的同修都可能遇到，只要你心性在，心态稳，师尊总会加持你，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有一天我在街上讲真相，发现对面轿车里有个年轻人，车门车窗都开着。我跟他讲三退，告诉他一个避疫良方，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诚心默念会福无边，会得到神佛的保护。接下来我就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，他很严肃地回我一句，我是警察。我说，你是警察也得保命不是？警察只是你的职业，生命是可贵的，退出得个平安吧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的话打动了他的心，他说，好吧，我退。我为他的明智选择欣慰。近几年来，特别是在背红银的过程中，师尊在诗词《红银三实践誓约》中说的那句话，大难前救人争分夺秒，总是重重地打在我的脑中，而且反复回想。所以在赶大集的救人项目中，别人都是隔日做，我就几乎天天赶大集劝三退，利用下午时间在学法，心里着急呀。大集可以听，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却一刻也不能停。疫情越严重，众生的危险就越大，我们救人的脚步就应该更大。小区被封闭，但是楼没封闭，我们就在自己所在的小区做，利用晚九点后再出发。我一人用五个晚上的时间，就在我住的小区发一遍真相。同时我也主动到乡村去找同修切磋，城里同修不方便下乡，可与乡村同修切磋，协调他们自己负责本地，并为他们提供真相资料，解决很大问题。 偶然有一同修住的封闭小区停电，我们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呀，能进得去大门，还没有监控。我们立即协调到三个同修，把1000多份真相发放在这个小区的11个高层楼，还有8个多层楼。这次我们不仅发了真相资料，还找到了机会。每当哪个封闭小区停电，都是我们发真相的好机会。从有了这一机会，至今我们已做了6个高层楼小区了。有的大一点的小区有10多栋高层楼，还有8、9栋多层楼。不论小区大小，停电的时间段内必须做完。再说一说我们学法小组的每个人，都有各自的不同特点。就说 A 同修，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学好法，非常重视讲真相救人，几乎每天都到市场大街讲真相救人。75岁了，什么整体配合的项目都不落下。每当到大法的重要时日，他都会与同修配合，到处去贴真相粘贴，挂真相树挂，当然也参与制作。在下乡发真相资料时，从不计较与谁配合。由于遭遇过严重病业，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，却一直坚持着。在高楼层发真相资料时，爬到17楼就喘不上气了，他就求师父加持，坚持到底，有急事就小跑，没人能看出他已经75岁了。多少年来，他们夫妻同修都会在工资中留出大笔的资金，作为固定专款，专门用于正式大法的项目，却不许挪用。特别前些年买光盘做台历，他都会投入大笔资金。他负责联系的乡，一切项目都及时到位，无论是供应真相资料，还是师父发表新经文，都一天不误的及时专程送到。发现乡下同修有什么不正确状态，都会约其他同修一起去切磋，对当地同修的共同精进起了很大作用。由于常年走在正法修炼之路的前面，也会碰到一些复杂情况。有一次讲真相被绑架，有一年轻警察看着他，他却给警察讲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回家时他想到23人的三退名单还在国保大队长手里，他当时不想把名单落到公安局人手里，就想放嘴里嚼烂，结果被国保大队长发现抢走。因为自己被绑架，当时嘴就起大泡了，把名单往嘴里一放，血就染到了名单纸上。想去找国保队长要名单，警察说你看谁从他手中要出东西来了，只好回家了。第三天去洗口罩，却发现名单回来了，当时眼泪刷刷地流出来，看到当时纸上染的血字都还在。他说真是无法感谢师尊为我搬回了那无比珍贵的20多人的三退名单。再说 B 同修，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精进实修的练功人，70岁了，他非常重视学法讲真相救人，现在也在备转法轮。在正法资金不足时，他会通知家人以每人的单独份额无私投入。在他外孙女很小的时候，他就与丈夫同修边带孩子边讲真相救人，迫害前他家就曾经是学法点。多年来他一直走在正法修炼的前列，无论是传神运、发酒瓶、送真相台历、福字、贴真相粘贴、挂真相树挂、做各种真相、挨家挨户劝三退、利用庙会劝三退、赶大集劝三退、到乡村发真相小册子等等，他都积极参与。由于他走路快，与他配合的同修给他起名飞毛腿。在做资料正实法项目中，他常常会提出一些好点子，赶大集劝三退就是他首先提出的点子。他丈夫同修也是我们小组成员，非常精进，午夜发完正念后就开始背法，现在已不止一次背转法轮。在家庭经济情况稍有宽松，他就放弃打工，全身心投入修炼，被车撞成全身多处骨折，不吃一粒药，不住一天院，不要对方一分钱，半月站立练功，出现脑血栓病业假象，嘴歪说话流口水， 走路腿脚不听使唤，却一天不停地到街上劝三退救人，一步一步手扶墙往外挪。给第一个人讲真相时，张嘴说了六七遍才说清第一句话。那天当他劝退六七个人往家走时，已一切正常。当时亲人们知道他的经历后，都埋怨他咋没说一声到医院看看。他心想，师父管我立即就好，到医院住着不送老命也得跨栏走路不是？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参与各项目，证实法不怠。我还想再说说我们学法小组的司机。我们学法小组在整体处于涣散、无人组织切磋、无人协调的情况下，他主动组织协调并为正式法的同修们开车，边开车边亲自做，并承担起主要协调人的工作。不仅组织城里同修，也兼顾到乡村同修，多次组织切磋。这件事说起来一句话，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既要在乡村找到合适安全的切磋地点，也得找到有正念的同修愿意承担。无论有多少人参加，还要找到积极正实法、有整体思想还有能力切磋的人，这样才能收到切磋的较好效果。多次给各乡村同修送真相资料，督促他们积极做好三件事，精进起来效果很好。因为他没有固定收入，所以每年他都用较少的时间打工挣一些生活费就立即结束。当然这里也包括妻子同修的大力支持，其余时间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体修炼中。我们觉得师尊给我们延续来救人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，而我们需要救的众生数字还不轻松。师尊在几部红音中曾多次提到过救人要争分夺秒的话，我们不会懈怠，保持我们的整体配合的精进状态，在法中归正我们的不足，在师尊的保护下走好走稳剩下的路，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